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这出水之下格言上一次谈到了五十四例而临毕孤寡，无叹国父而自杀身体。我们看到了这些金句啊，确确实实都是一个家道兴衰存亡的关键，不可小看的一句，做到了家教兴旺，做不到违背了家这样衰败，就不能有侥幸的心理。我们看一开始进去黎明即起，杀伤尽除，早上起来做家跟家庭的兴衰有关吗？很有关。一个家能富贵，一定是要靠勤劳才能做到。一个家孩子懒惰了，张国藩先生说白昼弊病，孩子很多不好的习性啊，接触懒事懒惰生出来的。懒惰跟勤劳刚好是相对的，所以勤劳所存在的优点就是反过来嘛，就是懒惰所产生的缺点，那就是成败的关键了。比方勤劳，来我们复习一下勤劳会有哪些优点。首先呢，身体好，常劳动嘛，人多的人呢，筋骨啊都是缺乏锻炼，紧绷，体质非常的柔弱，这第一个对身体不好，对他的心理呢，勤劳的人就像一开始讲的杀伤尽除啊，他很有责任感，懒惰的人没有责任感。再来，勤劳的人呢，他付出以后呢，可以了解到付出的不辛苦，喜劳之感恩，他感谢了，从勤劳当中升起来。那懒惰的人呢，没感恩心，对所有人的付出，不管是父母、亲人、朋友，都视为应该的、理所当然。大家听我现在讲这段，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哎呀，原来跟勤劳有关，不把原因找出来呀，怎么对症下药呢？分析啊，分析啊，坦白讲啊，我是从父亲那一代看到的，他们确实啊都有这些勤劳的特质，懒惰就是不干了，只是在那里啊笑自己的福报，糟蹋父母亲人的付出，再来呢，勤劳的人啊能够设身处地啊为人着想，懒惰人就不会了。然后再延伸开来，勤劳的人呢，人际关系很好，处处帮助别人，爱人者人人爱之。懒惰的人走到哪里，人家都很怕跟他配合，跟他配合就打他没了，工作都推给别人做了，人际关系不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懒惰了，没有人缘， 计较，要学吃亏。大家教不教孩子学吃亏的？我的儿子怎么会吃亏？吃亏是什么？其实吃亏是福，这句话要配另外一句话，大家比较会想，叫人算不如天算，不肯吃亏的人就是很会算，他不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肯吃亏肯承担的人，人欠你天会还你，他的能力提升了就比较大。再来，懂得承担的人，领导人一定特别疼爱嘛。领导人怎么会去疼爱那个很计较的人来做他的主要事？他有他的脑子有问题。所以人际关系要能力要提升很快，他们有智慧。那最后呢，量大福大，勤劳的人不怕承担，肯付出是量大，觉得福报就大。懒惰的人不感恩又计较，又不肯承担，觉得福气小。好，今天就分析到这里，再分析下去这节课就要下课了。所以我们老祖先所强调的德目，不可忽略，都是成家庭重男轻女的关键。正是勤劳。接着呢，一粥一饭，当时来处理，就是节俭。大富有天，小富有勤俭。只要奢侈，富不过一代，现在不是三代，是一代都过不了了。我之前呢，在学校教书啊，我的眼前所呈现的，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已了，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当老师，是为整个社会国家培养下一代的人才。当我看到一年不如一年，我怎么可以不生气呢？这个纳税人的钱我怎么留得下去呢？所以老师的责任要培养好下一代，父母的责任也要为祖先教育好下一代。那我们现在看到下一代的孩子德行也在下降，父母老师不能不深思。三字经当中告诉我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啊。这个都是明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人生是有责任的，父母老师都有他的天职，就是教育好孩子，教育好学生。所以我当时候看到了一年不如一年。前几天有一个大学的老师跟我说啊，不是一年不如一年，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哇，大家可以了解到他们所看到的情况。大学里面动不动就打人了，甚至打成重伤了，这些情况现在都很多。为什么？小孩失教啊，眼中只有自己啊，没有别人啊，他哪管别人说啊。所以现在呢，教人教下一代伦理道德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刻不容缓。你今天不教他，可能 之处，先登山，但果不教，日难见。来得快呀！啊，这断情啊，也是跟你到头没安排的。啊，所以当时候我们身为小学老师，了解到孩子的这个礼道德教育，学得了，不是又往根本去思考，不是学生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我也不懂得礼道德啊，所以教儿教女，先教自己，教育者首先受教。而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学习做事之间可以，我们要感觉到每一句都是向上主的关键吗？假如我们都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会把它变成家规吗？变成家道成传吗？而可能学也还是学啊，家里本来怎样啊，还是怎样。所以首先呢，知难行易。我学过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一定做到。没做就是还没真知道。哪有说知道这个是错误的关键呢？还不赶紧去落实，不可能。学生学了，心里想：有这么严重吗？有这么重要吗？那你可能学了五年十年了，还是没有理想，没有用在家里成为家规，那不得受用啊！所以身教最重要的要理想，要实践才得受用啊！你马上开始父母带头勤劳了，上行下效。你们家的整个命运就开始转，所以只要能改变自己的习惯，尤其去掉坏习性，比方从明天开始，您就早睡早起，啊，不熬夜，然后呢，不睡懒觉，马上你们家的气象就不一样。在逼到这儿了，三教啊，年轻人啊，修行啊，还靠我们个人呢。比方我们当下这一句：“吾事事理而令彼无挂。”我们真正了解到，我们有权，我们有地位。反而违背天道去欺负人，得道者得处啊，失道者寡处啊，你不能逆天行道啊。上天有好生之德，是借由我们这个地位权力来代天行化，代天助人啊。我们福建有一句话称名半天下，很奇怪了，福建怎么姓刘的人姓陈的人特别多？因为土地人啊，福建北方土地人有一个老太太，她是林家的人啊，她记录在聊天视频当中，有老母好善，她家里有钱呢。他没有欺负人，他每天呢做粉团帮助人， 时候民国年间呢，他在福建任国啊，当地是公务员就是廉价上班的人很多啊，那时候还有五岭派嘛，你说从明朝做善事，毕竟几百年还是这么行，真的有一身麻子之多。哦，那这是仁爱心嘛？这个欺负人呢，欺负的非常严重，大家去翻历史，欺负的严重的人都是断子绝孙。啊，比方清朝李氏宰相。哇，他也是有他的实力啊，杀了不少人啊。最后呢，他设计了严苛的法律，最后他自己被判死刑，也是被自己所定的法律判死刑。政治有一句话讲啊，出乎何者，反乎何者。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出尔反尔，好像现在的意思没用，用偏要尔，但是一个人讲话不算说出尔反尔，本来的意思是你讲出什么话，结果这个话还会回到自己的身上。比方你骂人，最后回来的什么？被人家骂。这件事呢，我在南博的机会就是当时我们在南博看课，马博在海边呢，啊，当时我们初中一休上课当中有半天呢出去海边捡垃圾，啊，学会一休，啊，结果我们到海边去了，我远远看到海边有种一些树，哦，发现呢，那棵树上怎么有很多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色草？我说那都是椰氮菌看到的，海边种满椰氮树。哦，我们的远远这么一看，还在那里想，哦，后来一走进来，原来这个树上挂着垃圾袋，我说这些红色的黄色全挂上去了，因为啊，很多人把那个垃圾丢到了海里，最后他又骗我回来，哦，我就想到了政治这句话叫出乎何者，反乎何者，天道好汉啊，你做善事了，善报不到你们家来了；你做恶事了，这些恶报就要回来了。哦，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赦不报，时候未到。假如有这样的正确观念，再来读这些句子，就有教学生了。那你试试一句。比这些苦瓜会有什么结果？啊，不能不止不能逼迫可怜的人，更不能去伤害这些生命啊！哦，你比方我们发明农药，杀了多少昆虫？出乎何者？你们要骗我一下，反乎何者？你说人类有多聪明？我不觉得人类聪明。人类要需要经典最聪明，不然都放纵欲望。哎，本来是要杀昆虫，哇，反乎何者？所以所有的动物谁吃的农药最多？那你说人聪明吗？我不怎么聪明。好多年前台湾的报道，每一个人一年吃的农药是 2.7
公斤，
用农药杀它，结果越杀越杀不掉，本来用一种农药，现在要两三种加在一起，因为 约押杀他，他求生的意志越高，他那个抗药性都出来了，所以农药越加越多。现在很多农夫啊，被农药喷到昏昏倒了，他太毒了嘛，就昏倒了。然后农夫自己种的菜不敢吃，另外这一群没喷农药的自己吃。他说因为那个村里面有钱的人，他们吃不起，他们有钱生病，我们没钱生病，所以我们吃这里，有种吃没有关系。要从吃要怎么样，那要一个洞两个洞，慷慨一点嘛，不是个空讲师嘛。我这一次开了眼界了，我这一次刚好七月三号到云南去讲啊，有两场课程。取经就是当初诸葛孔明啊七擒孟获啊，又把他放了啊，最后呢这个丞相感动孟获这个义举的领袖啊，最后归顺。所以到那个地方去呢，就是这些历史故事啊，都很令人怀念。所以还是要诚心啊，去感动人。你用武力强压人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怎么去了呢？在讲课期间呢，我遇到了一个官员啊，他姓施，不是的施，他是一个。取经师范学院的书记，在他的班，他底下有几万学生呢，哦，所以他决定了要在整个师范学院推展中华传统文化。我说这太难得了啊！我赶紧告诉他啊，在中国山西大同大学，从2009年就把传统文化引进大学。每年大一的学生都集体培训，差不多一个礼拜，传统文化、孝道啊、礼乐呀，这些都有上。哇，马上这些经验呢，就可以提供给他们做参考。哦，那刚好我们海口啊有一所大学呀，那全校推展，我们邀请了山西大同的李处长。是他负责整个传统文化教育，他要去演讲，我们赶紧推荐，让这个学校派人，去参与这个课程，把经验传承，少走很多摸索的路。结果这一位施书记啊，他给他儿子取名字，单一个仁字，仁爱的仁。我说他儿子叫诗人，我说读诗人的，这名字取得非常好。好，那未来的祖宗啊，云南昆明啊，有一位祖宗，他种了呢1000亩的水梨，啊，1000亩不小啊。望眼望去啊，整个山啊都种水梨。啊，他说他种水梨啊，一门深入。其实这个观念非常的正确。很多人事业失败是什么呢？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分析了，甚至跨行做事业，最后就败了。德国人呢、啊，你将有机会到德国去。他们好多企业有200-300年，而且都是做东亚，比方说做这个手表，我就做得很非常有经验，那我孩子接着做，都把那个技术啊传下去，做到顶尖。德国非常多这样的企业，就像我们中国的同仁堂，他做300多年的，他也是一门生意。而且今 他做了一千五万，其中二十五给城市，他很尴尬。我们现场看到这二十五啊，黑黑的，因为都不想吃，然后其他地方呢都没有被重视，白文不一见啊，所以人的诚信呢，自诚可以感动，所以可怜怜悯里面讲啊，万类相感，所有的物种、生命互相的交感，有忠心诚信，忠是什么？忠是尽力去爱护他们的，真诚的去对待他们的。看到我，他跟虫跟小鸟不同，请他们好好在这个宠物吃就好了，啊，请他们怎么吃？真的是在那里吃，然后我又走进这个生活地啊，仔细看。看到什么呢？虫跟鸟啊，很有趣的。比方说这棵树啊，它吃了其中一棵，它就越吃越深，然后这一棵旁边的不动。虽然这是二十亩地啊，还可以收成很多，因为他们一咬这一棵，这一棵水果，就大家都一直往这一棵咬。不需要旁边的，还把他们留下来，很有教养啊！他不会咔咔随便咬啊！这你没有亲眼看到，你不相信、啊？我真的亲眼看到了，说哎呀，这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所以人真正明白这个真相啊，天地人生成。代天行化去爱护万物啊，你越爱护万物，万物也爱你啊。我想他们那个其他的九百多亩啊，为什么长这么好？那些鸟啊，肥水不漏外人田，一定那个粪便都打在这些其他的田地上来报恩啊。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出乎恶者反乎恶者啊，历史当中啊，清朝的李斯最后死在自己设的法律，而且因为他杀害太多生命，最后啊他也短命被腰斩，而且他的孩子跟着他一起腰斩，所以断子绝孙。那这一些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的啊，以铜为镜，正衣冠啊，每个人要出门前照照镜子啊，要庄严的去对待别人啊，以史为镜，以从历史为人生的借鉴，知兴替啊，刚刚跟大家 自杀身体这个五万就是不要因为他一时口腹之欲而只要是放纵任意的杀害身体身我们说身口身口就是牛羊其人是家禽是指鸡鸭是家禽那其实我们看到误当口腹而自杀身体有没有想到了凡四训哪一段上帝好生物界怜悯所有的万物啊都是贪嗔很怕死亡尤其啊死亡前的那个痛苦所有的人生命都会非常的恐惧其实我自己啊之后呢就是吃素食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有一次在吃那个流程这个流程表面滑那我这个刀啊一时间没有掌握那个力度就滑掉了本来是要切流程的最后切到自己的食指当时我整个头皮都麻了痛了满屋子跑啊不到一公分的伤口啊痛得受不了现在想起来还痛真是痛如骨髓当我在那里跑我突然想到一幕有时候人学什么东西因为我的悟性比较差当时我看的时候还没悟到切了一刀才悟到我想起什么来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看人家杀猪然后那个刀啊就直接切在这个猪的这个部位他心就吐出来我就突然想到那一幕嘛我说那一把刀下去啊那个起码五六公分那么厚的伤口我这才不到一公分就丢不死去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忍心再吃肉因为自己啊亲身已经深刻感觉那个痛所以再看了凡四训这一段文说杀彼殃及杀他来吃来养自己的身体心里不安岂能自安因为啊当他被杀的时候既受痛割就被割痛啊我记得还其中有一幕啊都是印象深刻因为是没有被宰没有断气那只戈壁啊被切的还没断那只戈壁在那里晃啊晃啊然后他自己被那个铁锅吊着哎呀就觉得很可怜结果呢被在各有俘虏点虎又放进去煮而且他放进去煮的时候啊有时候都还没死我这次去听到一个人给我讲他的朋友到非洲去做实验非洲啊有一种动物很多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穿山甲非洲当地的人呢也表示热情嘛所以呢觉得这个中国人呢来了就抓这个穿山甲要给他吃结果拿着一只穿山甲呢这个穿山甲卷曲的身体他就把它放在火里烤想说他死了就继续烤结果烤了好久整个他的皮呀、壳啊，全部都烧焦了，他还是卷曲着不放。当下呢，旁边的人就一 一直在沉沦，还是沉不开，就放弃了，因为这样子就不全面了，就放弃了，就把那只羊放在旁边，抓另外一只来搞。最后这么一放下之后啊，突然他就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只香川人家就快速的飘走了。原来呢，是一只母川人家紧紧把自己的孩子完全抱起来，他不看得到，抱在怀里，所以被看不到，整个身体都已经上下了，他还是撑着那一口气抱住自己的孩子。哦，所以那个中国人看了之后也吃不下去了。我们要了解啊，生命动物啊，坦白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观察，比方说狗、猫，你们看过它的眼睛没有？它们的眼睛跟人的眼睛差多少？你们有没有看过牛的眼睛？有吧？跟我们人的眼睛差多少？没多少吧？眼睛是灵魂之窗啊！你再看，你成功狗身上，哇，把那些小狗依偎在他身边在吃奶，他的眼神那种母爱跟人类差多少？不一样吗？只是他的身体跟我们不一样，灵魂灵智是一样的。孔子告诉我们，精气为武，有魂人有灵魂，孔子强调这一点，所以身体不是我，身体是灵魂暂时待了的地方啊，我们就说住在这个身体里面嘛啊，就好像我们今天穿的这件衣服，请问大家，衣服穿坏了怎么办？说补啊，对，你们学的地这个主持之家比较直接性是吧？补的这样真的没法穿的呢，当然换一件嘛。哦，所以衣服不是我，衣服是什么？我的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是用坏的当然要换一件。那我的身体，身体也是工具啊，用坏了，才最多用个一百年，那些算长寿了。坏了当然不能用了，还要换一个身体啊。那请问大家，你们要换什么身体？有没有人喜欢去找猪？还是堕落了，沉沦了，明显堕落了。但是诸位人间看看，人不是伦理道德，都是以人的身体最终出生的事情。那他这一生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呢？所以人要冷静啊，灵魂不会死啊。所以人这一生要努力什么？努力带得走啊。身体都带不走，生来之后怎么带得走？所以这些问题想通了，就不会花一生的时间去积极迎接那些带不走的，然后搞得自己啊得失心很重啊，什么都留恋，什么都贪爱，什么都攀比，把自己的灵魂搞得累得半死。搞得大人一天都想不出来，是吧？你小孩子一天想180次，人成年以后一天想7次，这原来我也想不出来。人是要真正追求幸福快乐的，怎么我也想不出来？因为他做错路了。人生 这些美好的要谨记在一些基督的笑容。人家活到一百苦都在那个笑容都在那一天，我才也是笑一百八十次，是吧？还有我们朋友问他你怎么这么快乐，他的回答都有意思，哈哈哈，就是这么笑对人生你就快乐了，他连话都没讲就笑三声就回答你的问题。人家不是慈悲还有智慧，为什么？智慧从哪里来？烦恼去智慧就长了，烦恼为什么长？都是自私自利，当然烦恼中了。我要贪，我要生气，我要傲慢，怎么样智慧？全部被这些贪嗔痴的习气缠着鼻子走，没有我了，你面为人想，烦恼就越来越增长。每次眼泪想起，都是最重要的重点。我要福慧增长，所谓的念念为人着想。所以看到这个不伤害生命啊，就想起啊，这次听到这个穿山甲的故事，心思太晚。所有的动物都爱他的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孟子给我们的教诲：亲爱自己的父母亲人，能够推己及人，却爱别人的父母，爱别人的亲人。其实很重要的，你非常非常尊重你的父母，你是发自内心的。当你到你的朋友家，人家说你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家父，我家母。你听到这个父母跟母什么感觉？马上你对父母那种恭敬的心就起来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自己到朋友家，哎，朋友一介绍，这是我姐姐，我马上那个对姐姐的那种恭敬感就起来了。所以老祖先讲这个话，他不是古代人，他通达人心，亲情和人民，人民和爱物，每个人都怕死。生命都怕死，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伦理啊，他也有他的父母啊，他也有他的孩子啊。假如我们轻易杀害他的生命，甚至于让他母离子散，那当我们常常让生命母离子散，请问我们会得什么结果？不是因，不是果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不明这些事理，都会觉得哎，我的人生怎么这么惨，上天太不公平了。其实这样的念头啊还是过年龄，而且罪加一等，这什么罪？怨天尤人，老天爷这么慈悲，我们还经常抱怨他，这就罪过。一个人什么罪过很重要？埋怨父母罪很重，埋怨天地，天地滋养我们，我们还怨他罪很重。埋怨师长，埋怨领导。领导照顾我们啊，埋怨国君，一个国家的君王，这个都是比较重的罪过。所以现在人造的业啊，不知道比以前的人多多 要想一想，你现在的哪有怨父母的，哪有怨师长的，哪有怨自己过正的，不愿意勉强啊，是父母，是奉父母的己见，见是全见，要看父母那见不妥了，有那个症状赶快催促啊，见是不错，看父母不是很能接受这个劝谏，又见不为，还是保持恭敬的态度，不要忤逆父母，劳而无怨，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谏是很辛苦，但是没有丝毫的怨言，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父母，没有父母那有我啊，劳而无怨，这是对父母的态度啊。大家再想一想，梁启轩讲的爱敬尊长，尊长父母长辈不是父母啊，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举凡年高年龄长，位高位是高，德高德兄弟我们高，是高啊，见识比我们多，既然家以父事，你面对这样的长者你都要恭敬对待啊，再加上孝顺父母是深爱婉容，你看心底多柔软，柔声下气，现在一言九鼎，现在的孩子都不懂，父亲是天人，一言九鼎，每次顶天顶几次呢？那你说现在的孩子怎么会有福报呢？所以不像他做人呐、啊，一天不知道要遭多少的福啊！哦，所以老师教的不教孩子孝道嘛，那不叫办教育了，因为大部分大部分都没有抓住。没有父亲顶着这一片天，我们怎么会生活无忧也？那父亲每天在外承受多少的考验跟压力，回到家又不可能给孩子吃苦吃，是不是？那父亲面前他真的很有威严的啊，父亲有时候确实承担的压力太大了，有时候情绪会起伏，发点脾气啊，我们当慈悲的人不能拒绝父亲的辛劳，他所承担的压力，反而来顶撞发牢骚，真的不多。当然这个时候当母亲的人也很重要，要让孩子理解父亲所承受的这一切，不然呢现在的孩子只会挑剔只会抱怨，根本无法了解一个父亲的心酸承受的重责大任、这个事实上是我自己出来赚钱以后啊，对父亲那种感恩的心啊越来越强，但是呢不要等自己来赚钱了、再这么想啊，说话好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看来都有点晚了，养儿都十多岁十岁三十几岁了啊，求不回忆才在被我洗衣啊，这个我们闽南话讲的受报应还还老的时候才知道父母当初也是这样你爸屎你爸尿啊，把我们养大，所以人现在呢很可怜，在哪现在最明显的现象，拜金追名逐利变成他人生的目标，重于放纵于王，现在成上面堕胎的情况太严重了， 且两个是杀害动物而已的，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有多少不明理。所以教育孩子要戒贪，还要戒杀。戒贪不然他以后啊不能年轻有所。所以物非相好，物不思者，苟我思者心胸上，戒贪贪念不能增长。大家注意看，我们的书中创世给我们启发了，贪字跟什么字对象啊？贫啊，贪者精贫啊，跟贫穷就越来越接近了。一点一滴把他的福报给走掉。再来戒杀，一个孩子从小不懂得爱护生命，昆虫鸟类蚂蚁一看就杀了他们，这孩子怎么可能会长寿呢？人者寿嘛，不然当然是夭折了，这道理不难推断。我待会跟大家举很多实际的例子，让大家了解，这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刚刚跟大家讲，拜金、享乐，我给大家念这一段，更重要的是什么？父母要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是不是也往这里走？那你往这里走，孩子一定是跟着你的，不可能无人的。东北有一句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你上一辈的价值观就传给下一代了，所以一定要先自我教育了，才有可能教育到下一代。第三个严重的现象叫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的下一代现在谁排第一位？我。谁排第二位？我。谁排第三位？我。有没有这么现象？自私自利啊，不为父母，不为家人想。所以啊，传统的东西啊，老的东西啊，要保存下去啊。请问大家，你现在家里是三代、四代同堂的家族？这个问题怎么来呢？这个是我的。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我是因为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知道呢三代同堂的好处啊。我可以斩钉截铁告诉大家，我没有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就不可能有现在出世代人的态度，我就不可能这么念念为老人家，你不跟老人住啊，一个月两个月才回去看一次，这怎么可以念话呢？很不容易啊。除非你要不用心的常常带孩子回去看望老人，照顾老人，常常让他去孤儿院，我去老人院去照顾，去照养他的，这样一些不然很困 下逼着他们家超过一千人。我们现在三个人转型就转正，两个人还不请他们走，一个人还自己家产品，自己跟自己生气啊。哎呀，你说这种做人的态度跟一百年前的人家已经差不多远了。旧的东西啊，不要轻易改，一改就麻烦来了。因为古人的智慧比我们高啊，他留了几千年，我们骗改他，记长则要行啊。几千年不改就长道嘛，你一改他，问题就是。我们以前都是教了你爸爸无人爸爸，你现在不教了，下一代要教了。以前取人才笑脸两个字是核心，现在你学历来取人才，他不服的，你要对，你还是不能改呀、啊、取笑脸啊，笑才有德的本，连接才有德，不耽误做人做事的本。所以组织自然而言，这一些句子它这个全部都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不能乱改变啊。我这一次还有这个经验，都讲这次的经文给大家读，也是告诉大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要阅在接触到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增长自己的见闻，尤其啊，见人善，即是取，终取于人以见己。我遇到了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一位孝子，大连的王喜来老师。我那时候看到他的事情非常感动啊，他照顾他祖父母的父亲20多年，照顾到80岁，他父亲才走。我还没见过他本人的时候啊，我们南京全乡马老师就跟我说啊，因为他们常邀请马老师去讲课，他说呢，他站在王喜来老师身边呢，没跟他讲一句话，就觉得想流眼泪。我说孝子和慈善这么强啊？也对哦，孝敬说孝悌之志，通于生灵，广于四海，无所不通。你可以感觉到他那一颗心啊，就会很感动。哦，所以我这次是拜文。不如一见，还不止亲见王老师，还听了他讲一堂课。他在讲课的过程啊，一句精髓都没有，可是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跟京剧相连。为什么相连？因为经典是圣贤人的心化成言语讲出来，所以只要他的心境跟圣贤人相应，他讲出来的话一定跟经典相应。虽然他没有子曰，没有的宗师之家格言，但是真的古圣先贤的经典不是他的出生发明，那是他真正契合的心境，然后讲出来的话一定跟这个心相应。不讲浪漫，他照顾他的父亲，他从来没有一个念头说我要再坚持，我要再坚持一下，我好辛苦，我坚持好久了。他说他连一个做坚持的念头都没有。有坚持了，就已经有想到自己 壮啊。为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都很可能听到某些老师的事情说，哇，那他不辛苦吗？天天活得很累。那是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不是职校的校子，我们是付出一点就因为你舍不得了。他是什么？倾其所有，奋不顾身，没有一个念头想自己。只要这样的心情去照顾他的父亲，所以这样的人是非常欢喜的。为什么？跟他的性格完全相应。他说他看到他的父亲睡得非常安稳，他非常高兴，因为他的生命来自于他的父亲。他说连坚持的念头都没有。只要一个为人自立的人开始想，哎呀，付出那么多了，我还要坚持多久？这个时候紧接着他的抱怨就跟着来了，人心就开始变化了。所以我的感觉，他启用的是什么？孝子心中只有父，没有其他，他根本没有其他的念头，他就是念念想着怎么样让父母欢喜，怎么样让父母舒服。大家从这里再回想二十四孝，就是这样。大家看，子父父母啊，我们光想子父父母啊，走你到底呢？那个你那么重呢，扛在身上，不是要走得多喘呢？你怎么想的？子路呢？他哪有学会？他扛得欢欢喜喜，别看，哎呀，小妹妹还让父母吃上半年呀，他没有自己的能力呀，我好累，我好辛苦，辛苦跟别人来的，只是这里来的啦，我来的啦，没有这么重要那些东西。后来师父当了大官呐。是所有丰富的事物在我面前，他们就眼泪吃不下。那我的父母已经死了啊，这样的饭菜不忘我当初带给父母那个米香啊，那个饭好吃啊。他看着父母吃的这么高兴，他就要啊。古今的孝子包含我们看鱼龙长分啊，乾隆长分，他当官好不容易啊，功名利禄，世间人多难受。大家现在看现在的社会，谁是老大？家里面谁欠债最多，谁是老大？连父母长辈都要给他面子。哎呀，好久没回来看爸爸。哎呀，就是你吧，这都变成好像很负面的借口了。哎，拿回家的钱比其他兄弟姐妹多了，回来再忙特别大声，对父母都老板了。可是古人呢，乾隆梦到父亲生病，梦到了也还没确定了，但是父子连心，马上就把官位辞掉不干，以正官的身份赶回来，果然他的父亲生病。医生说治不治得好啊，只要长他的粪便苦难就还有救，别人都可能就救不了。才讲完马上就去长粪便了，他哪有想自己，还心脏没那个念头。所以孝子真的没有那些念头，才叫孝子啊。结果一查，天哪，晚上当天晚上对天祈祷，做自己的寿命给自己的父亲。哦，所以王希海老师他正值二三十岁啊，更正式发展他的事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那些念头，全心全意照顾他的 回去发高烧，医生怎么检查都发现不到原因。他自己做梦啊，就梦到自己爬阶梯摔下来，连做梦摔下来都要联想跟父亲生命有关。他说摔下来一定是脚受伤，他马上仔仔细细找到父亲的脚，果然长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脓包，就是因为那里在发烧，所以找不到了，可能父亲就命就没了。孝亲之子我真的会感动，他帮他的父亲啊洗汤，我光想那个动作都觉得难度很高，是不是？你像一个那个吸管进去里面，也很快就插到他的气管。你说一个孝子那个心的柔软度哪里能做到去？好处，哦，然后抓住那个时间点就把父亲的痰挤出来，因为怕什么？那个痰一下子喷堵住气管，就断气了。他的母亲很感叹啊，说：“连我对我的丈夫都做不到这样。”我记得老师呢，他和他父亲呢，二十几年来那个皮肤光滑，有一次医生跟他父亲诊断了，问他你父亲中风多久了？他说10多年。那个医生呢很生气，因为他觉得他很专业，10多年的中风病人皮肤不可能这样，你骗我！怎么后来这个医生去把他的病历调出来了？看的时候，把那个病历拿到王继海老师面前，流着眼泪说：“你照顾你父亲的能力，可以给我们医院的护士上课。你照顾的太好了，怎么可能能照顾到皮肤这么光滑？因为他每半个小时帮他父亲翻身一次。”你说方法在哪？有相信就有方法，愿你和我这样存乎一心。他就想到了把自己的手伸到父亲的腰间，你看看好高层次。他的父亲80公斤，所以他的手伸过去以后啊，父亲的身体压在他的手上，半个小时他的手就整个麻掉，他就会醒过来啊，一醒过来赶紧翻身，就不会长骨折。只要躺在床上的病人一躺上，他会煎熬痛苦，要站也不是，要躺也不是，因为就一个波动在这里啊，那每天睡都睡不好啊。所以他觉得让自己的父母长骨霜啊，是吃了一个吃又不消，没有能体恤父母。所以说这个方法还是自己体会出来，为什么？念念为父亲负责。他在医院里啊就很感叹，就说看到父亲已经3天不排便，4天不排便，居然儿女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是等着医院看怎么样，好像很孝顺的把父母带到医院去，好像很孝顺，就好像我们拿钱回来好像很孝顺。孝顺表现在哪？有没有感同身受父母的心，那才叫孝顺啊。假如能体会父母的辛苦，都可以3天4天不排便了，有多幸福啊！我们马上就有感觉了，对吧？马上采取行动。虽然医生护士不管啊，他就开始揉他父亲的肚子，帮助蠕动啊，然后用热的毛巾热敷，然后又在肛门处热敷。 自己父母的大赏恩，那是你人生的福报。因为你还了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育成人的恩德，你是这个福报。这么我也感谢我的母亲，当时候我的外公生病这个母亲呢我这些大姨阿姨们都没有照顾有时候老人家大小便失禁这个时候母亲他们就会想，你能够握到父亲的大便那都是你的造化，代表你要还这些恩德。那父母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哪有心欺负我们呢？那看到我们排便正常都是一份喜悦啊，那我们也要以同样的心来回报我们的父母啊。那一天我觉得老天啊对我们爱护好像很多好事都没有看到。那一天我们有一个当时2005年底我们一起学习的一位郑老师，他刚好就住在南京去看我，有遇到王希海老师，当面感谢王希海老师，我就是听了你讲如何照顾父亲，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帮他排便。后来他的父亲本来不学传统文化，他这么样尽心尽力照顾他父亲，最后呢他父亲临终之前就跟他讲，你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做。他照顾他父亲照顾他的父亲非常感动所以你现在你要我吃什么要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话照你的话做所以经典里面讲啊，孝子不愧啊，用心而立啊。我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啊，都证明这些经典讲的是真实的、虚的。一个自孝的孝子，他的孝心啊，不会中断，反而他的孝心啊，会一直传下去，影响世世代代。或许这个喜呢跟慈相同，反而赐给人类赐给后代福报。为什么？他的孝心感动了当时候的人，当时候的人都有福报，开始给我们孝顺父母他就有福了。我们读二十四孝坦白讲我常常看二十四孝都感动的流眼泪所以一个人要烦恼的时候天天都二十四孝拿出来翻一翻，烦恼就没有了，才会捡起来了才他们成长差太多那王希海老师所讲的事情马上就让很多人去想孝，不是用心而累吗？而且他们一堂课讲完本来是说让在座的把握这场课呢，参与的是100多个校长跟幼儿园老师我当时我去了很开心啊。为什么？我看到的不是100多个校长跟幼儿园老师，我看到多少人你们知道吗？我看到的是1-2,000,000的学生，因为他们背后的学生1-2,000,000人，少的几百人，多的上千。 做其他的事业要跟他们广大的人去结缘也不容易啊。而且人要多发愿，你一发愿你的缘是真的，以后一定会赶来好的姻缘啊。我当时候到监狱，我当时候是当台湾的桃园女子监狱，讲了一堂课震撼我的内心。这些服刑人员啊，在台湾城同学都是女的。我在讲课的时候还有一个陷害在那里啊，因为那一个同学出狱的时候是怀孕的，所以那一个孩子是在监狱里面生出来的，就在监狱里长成长啊，看得也很心痛啊。这么远不消失长出来的孩子，目不转睛，我怎么震撼？假如他的父母跟幼儿园小学他成长过程的老师教他伦理道德，他今天会不会在这里？不会啊。哦，所以他们犯错了，家庭学校社会要反省，我们没有教他做人啊。哦，两个小时目不转睛而已，我有时候还打瞌睡呢，我还比不上他。我后来跟他们讲，我说诸位同学，你们学习的态度能保持今天的样子，你们这一生不知挣钱多难。我在他们对面笑得很开心啊，跟他们一起玩起无知道无知趣，生于学可学之。所以我当时的震撼就让我感觉他们好可怜啊。这样能让这些监狱的服刑人员都能遇到这种，我不知道有多好，没起了这个念头。哎，后来几年以后，我在一起参与海南省监狱系统传统文化进入监狱的这些人员。哎，后来海南省监狱系统的经验，他编的书籍又成为全中国的教材。哎，那我们这些人，我们也出到一起了。有愿必成，人有善愿天必成之。老子说天道无尽，常与善人，所以大家要勇于发愿。然后我发这个善愿，我就跟这些监狱的同学结了缘。我到大学去演讲，他们也是目不转睛。我就希望啊，能有更多的人到监狱去讲课，到大学去讲课。结果呢，这一次我从南京飞广州，我就看到中山大学大一的新生要入学以前，要先做30个小时的义工，然后要进大学以前要先学《弟子规》，再教自己要先学。刚好呢，去年十月，啊，我到山西大同，他们丁兆民就进大学，大一新生呢，全部都学传统文化。刚好呢，2012年十月，大学生又进来。啊，我们受邀啊去讲课，结果就拍成录像。啊，拍成录像以后啊，现在这些录像带在大学里都在流通，有办法的新人啊，我也不能去啊，那就光顶去啊，那也满了我的新人啊，所以想有三个都可以办，你们要有一句话让我自己。我出生在一个这个教师的家庭里面，我父母都是师范学院毕业的，我的二叔初中老师，二婶小学老师，我的三婶师范学院毕业， 我的姑姑小学老师，我的姑丈大学老师，我的大堂弟父亲小学老师，我的二姐大学老师，我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在教育界里也有责任的。我从小长大，我母亲领的那个都是动物园的新生的，就是做老师的来的，所以我要担起台湾的，是吧？我担起教育界的啊。但是我这几年已经离开教区了嘛，这有点遗憾啊。但这一次呢，他们也是全程录像，而且啊，他们是一个加入底下的课题，录像下来以后啊，就在这一些课题底下的学校都会以这一套方法去学习。那我们的一个训练又可以满，所以大家要勇于啊去发表。要讲到我们尊重生命，尊重动物的伦理，不要让它努力之上。首先我们就能体会不管是训这一段话，就不愿意去伤害生命啊，就杀彼殃及岂能自安，且彼之杀也既受阻隔，在那个有的还没断气，烽火点火在那里追啊，种种痛苦，彻骨骨髓啊。所以其实呀，我们今天吃东西，你所有的三餐还味啊，一过了舌头，这个三寸舌就没有味道了。其实现在整个营养界研究出来，吃素食的营养远远超过吃肉的营养啊！而且现在肉食都有很多毒素在里面，为了健康，其实不应该常常吃猪生肉啊！吃下去就没味道了，素食菜根尽可重复嘛，何必要杀害他的生命，损了自己的福呢？而且呢，这些生命啊，都会有灵知，都会有灵魂的。你杀了他以后，他那个怨气还在啊，他可能会想要报复啊，会逃命啊，这样就不好。我们下一次呢，讲一个几十年前发生在台湾的真实例子，杀害了